欢迎回到10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香港亲中报纸《城报》最近多天连续发表评论，炮轰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甚至提及江泽民，声称张德江在江泽民的保护伞下犯上作乱。此番言论让外界大感意外，并引发与香港另外两大亲中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的论战。而就在此时，中纪委旗下杂志引用《城报》评论赞扬习近平反腐，这个举动呢，被一些人认为是中纪委为《城报》背书。素来亲中的《城报》为何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香港亲中媒体对掐，是否意味着中南海全斗延烧香港？张德江、梁振英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被痛批，是否意味着北京对港政策出现分歧，甚至可能转向？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还是请陈破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传统上亲北京的香港《城报》连续炮轰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是制造香港混乱的祸首，而且呢，对于他的批判不仅仅只限于香港，还包括张德江在地方上的这个罪状哈。那么很有系统的揭发这个张德江。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张德江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遭受这个如此强大的个人攻击，您是怎么看这个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香港晨报本来是一份亲中报纸、亲共报纸，所以说他这个发出对中共这个从上到下的这些主持香港事务的这些官员的这个声讨啊，这个就确实让外界大吃一惊。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很有学问，他说这个乱港四人帮，他点了名这个中联办主任张晓明、香港特首梁振英，还有这个大公报、文汇报的这个社长江在中这三个人，但他把有一个框子，第一个四人帮的其中一个人呢，一个黑影打了个问号，叫大家竞猜那个人是谁。现在他填补了这个空缺，那是张德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现任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何许人也？张德江外号张北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光这个就知道他的思想有多保守，有多极左。这个人是江泽民的亲信，受江泽民的提拔，那么曾经就是主政啊，这个辽宁省啊，这个浙江和广东这样的大省重要的省份。那么现在习近平打张德江啊，分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查辽宁贿选案是一个步骤，甚至于包括查这个跟北韩做生意这个鸿翔公司，都是针对张德江。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天津黄兴国落马，因为黄兴国跟张德江当他的副手，在浙江当了4年，当张高丽的副手当了5年。现在是第三步，就借香港媒体发难，矛头直指张德江，所以这背后呢，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毫无疑问。
嗯，好，陈建龙先生，在您讨论之前，我想引用我们一位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他就提到，他说这个港媒向张德江开炮，是不是意味着习要通过打仗来全面夺取人大的权利？那么，陈建龙先生，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刚才陈伯公先生的一些分析？
我基本上同意。但是我不认为习近平需要夺取张德江的权利，他只是要把他下课，让他回家。我们都知道香港这个晨报已经是六度易手了，从2000年到现在六度易手，其中有这个好几次是落在了国内的这个商人手里头，包括香港的那个党媒阳光卫视，还有那个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老板秦晖都曾经经营过晨报，现在的老板也仍然是大陆商人。凡是有中资背景的企业，你让他去办一个报纸，同时点着名对在位的政治局常委连番累牍的批判，这种事情他们是不可能做也不敢做。只有一种情况下他敢做，那就是奉命行事。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晨报登的这一连串文章没有一篇是他的采编人员写的，全都是老板奉命拿来稿子交给他们办的，所以老板才有恃无恐。
很有意思。
那么但是我觉得所谓的香港四人帮只是一个说头，其实梁振英也好，其他人香港的特首和中联办主任都是陪绑的。真正的目标就是一个，打张德江。
好的，
因为在张德江是常委里头唯一这个现在相对来讲地位比较高一点的，因为排名第三。这个他是牵制习近平的，习近平觉得他碍事儿，所以要把他请回家了。
好的，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我和这个上两位略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因为这个中共政治的这个黑箱作业啊，很难得到具体的内幕，只能根据一定的这个信息进行逻辑分析。我觉得晨报主要的要打的目标还是梁振英，因为我觉得和梁振英是不是能够继任， 和下面谁能够当这个香港的特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现在烧到张德江了，是因为这件事情烧到了他，而这个烧到了他以后呢，因为张德江这个很显然是江泽民的人，很不受习近平的待忌，那么这个上层只要是许可你这个骂就可以了啊，或者有暗示都可以了。对于张德江来讲，张德江应该说没有更大政治野心的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平安下课就是可以了。他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必要进行这个负隅反抗？如果他不负隅反抗的话，那他就这个习就没有必要打他。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这个特首的人选开始的。那现在至少晨报点出来几点，第一点，张德江、张晓明、梁振英这是一条线的，而且把现在香港的政局造成这样的局面责任推给他们啊，八三一啊，推给张德江作为他的罪状。那另外还有一条线，这个也是从上到下的，那就是说我不属意这个梁振英继任，我另有人选。到底最上层是谁，到底是另外一条线是拴的是谁，现在还不知道。我认为还是围绕着特首的人选而展开的一个斗争。
好，高文清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这次香港亲共媒体互掐呀，确实是前所未有。那么一边呢是亲共媒体晨报，一边是北京喉舌文汇大公。哎，张德江呢是中共第三号人物，这个晨报敢于这么样子连续炮轰他，背后一定有中共最高层的人的授意，否则呢晨报就是吃了豹子胆了。而且的话呢，这个背后这个人的授意呢，地位还要高于张德江，那么就是前面是王岐山，后面是习近平。我认为呢，这场戏呢是戏里有戏。刚才建立说的话呢，他比较说到这个就香港这个层面，我觉得呢，他是香港亲共阵营这个内斗。目标是为了争夺下一任特首和北京拳斗，围绕中共十九大这两条线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那个结果。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本来这个张德江，我同意刚才这几位的这个说法，这张德江呢本来年龄已经到了十九大，自然就退了，但是为什么非要咬住他不放，让这个晨报放出来咬这个张德江？我想呢，大概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就是的话呢，这个张德江本来就退了，你不必要你再去那个打他去，哎，但是如果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人事安排没有办法安排自己的人，他想让王岐山留任的话，而王岐山的年龄也过限了，这样子就形成了张德江跟王岐山这两个摆不平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核心问题呢，在于逼退张德江。
好，很有意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分析人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就认为现在打张德江、打梁振英、打张晓明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现在这个香港这个民心越来越离北京越来越远，那么好像北京方面呢，也就是就此局面呢找一个替罪羊，把这个以前的这个乱港的这个责任全部推给这一系列人。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对这种分析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晨报打张德江啊，这个四炮五炮七轰，那么我们听说有九平中共，现在是五平张德江，五轰张德江，那么这个背景当然不简单，最后中纪委出来背书了。就在大家纷纷猜测之际，还有这个中纪委发表文章杂志下面就谈到借谈过去习近平反腐这几年的成就，引述外媒都是引述这个相当权威的美国的华尔街时报怎么说，英国的金融时报怎么说，引述香港只引用一家，就是晨报，说晨报怎么说，晨报就说这个以借周永康打下去为名，说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话，说打破了刑部上常委，并且呢对这个腐败啊绝不姑息。刑部上常委表面上是说的是周永康这种卸任常委，实际上就是暗示警示现任常委，那么打腐反腐那是个名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我觉得他有一石数鸟，就是第一个信息就是发出的信就是中央内部对港政策有分歧，习近平有一套，这个张德江有一套。第二，主持港澳事务的并不是习近平，而仍然是这个七个太阳之一的张德江。那么习近平可能就默认让他干，习近平如果有毛泽东的智慧，就是让你去干，然后让你出错，就跟梁刘少奇文革初期一样， 让你出了错，我才来收拾残局，趁机把你打下去。第三个，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根本就插不上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第三个信息就是，暗示如果把张德江从张德江到梁振英到张晓明从中南海到香港的这一派打下去之后，才能够改变香港政策，借机收回香港人心。因为这次在批他们的过程中，说到了梁振英他们是助长港独、做大蒙权。那么指责张德江是这个祸乱香港，把腐败引进香港。这过去我们也说了，香港回归以来，这个官商勾结、权钱勾结是从内地到那边，也就从江时代、胡时代、习时代全都有。那么现在就是将张德江不得不背这个罪名，不得不当这个替罪羊，那么为进一步的政策改变做一个铺垫。但能不能改变，那还有内部的很多复杂的因素的考量。
对，我们知道这个呈报批这个张德江，其中一个很大的罪名就是把这个贪腐从大陆引向香港。那么香港的这个贪腐非常厉害，现在提到。那么陈蒋龙先生，您觉得就是对这一系列人马，张德江、张晓明和这个梁振英的这个批判，你觉得是不是到位？呈报的这些批评，
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夸大了对梁振英和张晓明的作用。也就是说香港政策出问题，其实这两个人本来就是执行香港政策的木偶，不是他们决定的。因此如果要对这几两个人不满把他们换了就完了，无需发动港媒的舆论战，也不值得发动这样舆论战，因为对整个公众来讲这个形象非常糟。所以他的舆论战的目的只是项庄舞剑，表面上剑指张晓明和这个梁振英，实际上是这个意在沛公，沛公就是张德明。那么我想说的是，张德江。我想说的是，张德江并个人并不需要为像中共撤销对香港民主化的承诺这个831决定负个人责任，也不是他的决策，因为香港政策的制定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第二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必须要向政治局汇报，并获得政治局批准来通过他的每一个事项，所以这个关于831的这个决定，来自于中共高层，不是张德江个人的责任，因此他也不必为此负责。同样的，如果张德江下台了，中共的香港政策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香港仍然没有民主化。
对。对，说到这个香港政策的这个强硬啊，实际上我觉得确实把责任全部推给张德江这些人是不太有道理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事情的同时，香港民运这个人物之一黄之锋在泰国被拘押，然后被遣送回国等等，这些都说明，而且是跟中共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是说明中共对香港的政策实际上还是非常强硬的。
是这样，那个这个
说一点吧。
请等一下，先让杨建立先生说一下，高文杰马上就到你。
我认为呈报的事件启发点是梁振英，不是张德江。是围绕着下一届的特首而展开，而这个火呢烧到了张德江身上，而最高层呢对烧的张德江是许可的、认同的，所以呢这个火才可以越烧越大。所以呢起因是香港，这个烧到了北京，是这样。另外，虽然张德江不需要为831负主要的责任，也不需要为现在的香港的政治局面负主要的责任，我们都知道最高决策还不是他。
对
啊，那么但是他不可避免的很有可能的成为，如果在检讨这个香港的政策的时候成为替罪羊。这也有可能，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哎，这是给了一个机会。我这个作为习近平，如果他政治智慧足够的话，这个机会又不是我直接让他做的，我留着可以用，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批，我可以搞张德江，也可以不搞张德江。我需要搞张德江的时候，我这个就是我的引发点。我不需要搞张德江的时候，这是你们这个民间报纸搞的，根本不需要。所以呢，我认为张德江很有可能成为检讨香港政策的一个替罪羊。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十九大上就一定要解决张德江的问题。
好的，高文杰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个张德江呢，不是一个好鸟，但是呢，把这个乱港13年，把腐败引到香港的屎盆子，都扣到张德江头上。这个有点抬举他了。实际上呢，中共呢对香港的最高政策的这个拍板人、决策人呢，前有江泽民，如果说邓小平之后，后有前有江泽民、胡锦涛，后有现有这个习近平，这个张德江呢不过是一个执行者， 因此的话呢，你现在很多事情呢，你把事情就是揪住这城堡，揪住这个咬住张德江不放，实际上是逮住狐狸放过老虎。再一个，我觉得话呢，现在啊，这个港人现在是离心离德呀，这个已经非常清楚。这次那么根子在哪儿呢？根子在于不是在于中共哪一个个人，而是在于中共整个北京整个对于香港的政策急于改变呢一国两制的国际承诺，要把香港大陆化。那么战中运动呢是大大伤了香港人的心，因此的话呢就成为这个现在就逼出了这个本土自决派。哎，那么这些责任的话呢，实际上呢是要由中共整体来承担，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前段时间这个铜锣湾这个跨境抓人，这个明显的后台就是习近平嘛，跟张德江没有关系嘛。
嗯，对。好的，我们知道，当然大家如果都是按照刚才的分析的话，就说晨报发出一系列这个炮轰这个张德江的文章呢，背后有中共最高层的授意甚至默许哈。那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驻港这个喉舌大公报和文汇报在这之后呢都左右夹攻，按理说这些也是亲中共的报纸，而且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那么他们对于晨报的批评和这个和晨报之间这个互掐这个现象，你又如何解读呢？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不是您觉得北京内部就这个香港政策存在分歧，所以出现这种互掐的这个状态？
这个亲中媒体亲共媒体的互掐恰恰说明这个确实有两个中央，中央上面有分歧，有两派。因为大公报文汇报是中共的喉舌，党的媒体，它的地位在香港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这条线一直是控制在这个过去几十年江泽民、李长春啊、刘云山这个系统里边。那么现在最近呢，中央电视的台长换成了习近平的亲信，但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并不是。那么下来的香港这边的大公报文汇报，应该说从这个格局来看，习近平并不见得使唤得动。所以这个他们还不得不去，除了这个中纪委建立一个依赖新媒体财新网，依赖自己的亲信，而习近平依赖一些别的新媒体，比如澎湃网等等。那么在香港，他们要自己的代理媒体，就找到了晨报头上，说这个晨报代表的是啊江王这个习王的这个在背后。那么大公报文汇报带的是一个传统的党的喉舌，这个宣传系统一贯下来的这么一个系统，说这恰恰证明了高层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说虽然刚才文谦讲了说江派明年就退休了，没什么威胁，干嘛拿下他，就不要忽视啊这个他们还有话语权，他们有话语权，对人事安排就有话语权，他们可以找自己的代理人继续进去。说这个围绕新一轮的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安排，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各派要说话，要推自己的人。所以说习近平的做法是打一流二张，打的目的就是削弱，浅的说来削弱他的话语权，让他不得在这个人事这个安排上、权力重组上说三道四。那么重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成为拦路虎的话，也可能拿反腐来动你，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再说这个媒体互掐到什么地步呢？大公报、文汇报疯狂的反驳晨报，但是有一个停损点突然给停下来了，就是中纪委表态了。
Hello?
中纪委用一个春秋笔法， Hello? 用一个曲笔来这个说这个。来引用这个中纪委啊，来这个说法的时候啊，来这个引用这个晨报的说法，Hello, someone talk to me, Hello, I'm talking.
啊，对不起，好，那我们就接刚才这边纽约那边出了一点问题，我们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那么我想引用一位 HL 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从吴邦国到张德江，江派或者保守派经营全国人大20年，从全国人大公开否定和拖延设立自贸区的法案就可以看出呢，他们不受习的这个掌控。那么所以他觉得，他认为张德江被开炮被打，那么是意味着习要在人大这个系统呢扩大自己的权力。那么我想听听刚才陈小龙先生有点问题，那么杨坚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些还都是在猜测。
嗯，
那从这么多年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不觉着张德江有更大的野心啊，到底他在人大里的经营状况我们也不知道。
嗯，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说是不能够，我刚才不太同意这个破空的看法。
嗯，
他说习近平连大公报和文汇报都不能指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这个不符合事实。
嗯，
所以这个亲共报纸能够互掐，就说明现在这个中共内斗的一种新常态，就是说 你包括很多人前几年把料送到海外，让海外媒体来登，他就说他各自用自己的关系，这个关系可能很是非常偶然的关系，他就用了。而且他这个在香港，毕竟《晨报》是在香港，不在中国大陆，对不对？他和这控制一个中国大陆的媒体还是不一样。我觉着，最后能够烧到现在这种地步，肯定是得到了最上层的默许，而且现在造成的局面是对习近平最好的。习近平可以动也可以不动，至于人大是不是最后成为习近平的，政治局是习近平的，常委是习近平的，人大就是习近平的，所以他不需要那么这个着急像人大的状况。
好的，陈晓东先生，您现在这边可以参加讨论吗？啊，陈晓东先生还是有技术问题，那我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呀，我觉得呢，亲共媒体啊，这个内部互掐，主要的不是什么内部政策分歧，而是利益之争。那么他们实际上的话呢，分别代表这个不同的这个两派。他们不过这个像晨报呢，是借助民意，好像是说了一些香港老百姓想说的话，把这个战中，把现在本土自觉这些屎盆子，通通都要扣到张德江身上去。但实际上呢，一旦他们斗倒对手之后，他们就会又是马上翻脸不认人，又是重归这个常态。那么常态就是什么呢？他们都是要维护中共特权集团在香港的利益。
好的，陈伯宏先生，就是我想听听您，关键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家有的人认为这个亲中媒体、亲北京媒体这个互掐代表北京内部就香港政策存在分歧，那么这个似乎给人一线希望，就是说是不是会反思或者检讨以前的强硬政策而有所改变。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分析的看法。
我认为习近平、王岐山当局会反思，因为这个晨报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813决定，把813决定跟张德江挂钩，跟人大挂钩，就是要张德江来背这个责任。尽管张德江不是唯一的责任人，但是张德江是主要的责任人之一。这个813当时决定关闭这个普选大门的时候，这个张德江和张晓明等人发表了非常傲慢的谈话，他们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什么中央的权威不容挑战，不可动摇，长期不变，没有什么可以长期不变的，这是一个权力傲慢。另外，他们对这个人大常委会当时对这个一国两制做出了很多这个超规格的解释，说什么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权的，没有中央的授权，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存在，这大错特错。你如果真的是中央授权，你为什么不授权西藏高度自治啊？不授权新疆高度自治啊？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是来自于北京的授权，是来自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说他这个说法是违背了中英两国的联合声明。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一国两制，他自列解他一国高于两制，完全错了。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平等的说法，正因为有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承诺，才有英国把这个香港交还给中国，甚至多交还了，把永久性割让的部分也交还了，说你有这样一个承诺。但是那个831决定等于说在暗示不到50年我们就要改变，就按照这个中共的意图来改变，因此这个是个大错特错。而晨报把两年的占中运动，把后来的这个雨伞运动啊，都定义为起源于831，也就是说这是乱港之源，的确是这样。当时的战子山中等了一年半，非常耐心的坚持了一年半，向中央陈情，希望能够改变社会层面，改变决定，然后呢这个避免战中运动。但是最后这个人大常委会831落闸一出来之后，香港轰动，这个雨伞运动爆发，最后香港酝酿出港独、香港独立这么一个思潮，年轻人中四成支持。在这样的时候，我相信啊，北中南海如果不反思这样的政策，那是愚蠢到极点。那反思的一个起点就是借权力斗争，借这个六中全会和19大的布局，这个发出一个信息就有可能改变政策，但能不能改变它还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好，最后
我能说一点吗？
请讲高文谦先生。
我不太同意陈伯宏的这看法，好像是这个习近平跟王岐山还要反思。实际上呢，香港张德江执行的是中共北京当局一贯的既定的方针啊。那么现在换句话说，我想问，如果习近平想反思的话，他能拿出什么新的那个政策来？
好，
没有嘛。
好，最后杨建立先生想补充几句。
你看晨报的这个运作是非常聪明的，他的这个报纸卖得非常好，同时呢，他为习近平造了一个最好的局。习近平可用他，也可以不用他，可以用他打张德江，也可不用他打张德江。 如果习近平不是说反思他的以前的作定，如果他想改变的话，如果局势发生了一种变化，他需要改变的时候，这又造成了一个局面。所以晨报的运作是相当聪明的，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他会支持一个香港特首的竞选人。
嗯，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高文谦、陈伯公和陈小农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晚安。